国会参议院在严格保密情况下制定的医保法案星期四公布于众，此举成功与否将决定是否能够废除奥巴马医保。美中两国高级官员在华盛顿举行首轮高层外交安全对话，对话涉及国际反恐、应对朝鲜核武器等许多问题。美国联邦官员说，俄罗斯的网络操作员去年企图进入美国21个州的投票系统，并在不同程度上得逞。中国时间6月23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尼亚，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新闻头条我们来看，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质问前总统奥巴马政府为何没有阻止俄罗斯干预去年的总统选举。
是的，在另外一次讲话中，川普指出奥巴马时期的国家安全部长杰伊·约翰逊是最近一个指出川普和俄罗斯之间不存在巨大阴谋的最高级别情报官员。
俄罗斯针对大选的黑客行动使得危机解密公布了数千封民主党主席约翰·波德斯塔的邮件，这些邮件曝光了民主党官员们帮助希拉里·克林顿赢得党内总统提名时的暗箱操作，在11月大选的前几周令希拉里·克林顿感到难堪。川普总统曾经暗示过他手上有与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谈话的录音，不过今天川普总统在推特上推翻了自己之前的说法，说他并没有录音。详细的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林森你好。这个川普总统呢，他之前在今天下午他连发两推哦，也就是说他否认自己拥有跟科米谈话的录音。那他的推文是这样说的，他说从最近被报道的电子监控、窃听、揭露以及非法泄露资讯，我无从得知我与科米的谈话是否有磁带或录音，但我并没有录音，但我并没有录下，也并不持有那样的录音。那么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他之前是在5月12号推文，他说在泄露资讯给媒体之前，科米最好希望我跟他的对话没有被录音。而科米呢，他在6月8号于参议院作证的时候被问到这件事，他的回应是说，老天，我还真希望有录音。科米说呢，因为他对于被要求单独与川普总统会面感到很不舒服，所以只要跟川普单独会面之后，他就会马上手写笔记留下记录。而这些笔记呢，现在也成为调查川普总统是否干预司法的一个重要证据之一。那此外，针对川普总统今天改变说法，表示并没有与科米谈话的录音呢，在今天不准直播也不准有影像的白宫记者会上，白宫发言人莎拉·桑德斯则表示他并不评论总统的推文，不过呢，他也向媒体表示有关于监听录音等事宜请向相关业务的单位来询问。林森。
好的，非常感谢黄耀毅来演播室来做详细的介绍。
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今天公布了参议院版本的医疗保险法案，消息传出以后再次在国会两党间引发剧烈震动。有关今天国会的最新情况，向我们立即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一华你好。好，稍后我们回来。
好，曾经被朝鲜关押的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学生，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星期三和星期四在国会作证时表示，任何把中国列为市场经济的决定对于世界贸易组织来说都具有灾难性的后果。莱特希泽还表示，如果福特汽车公司决定把部分生产转移到中国的做法是出于非经济因素，他支持对该公司采取行动。他同时表示，美国在全球贸易法庭上不公平的成为贸易申诉控告的最大的目标。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签署行政命令，取消了奥巴马政府有关美国驻外领事签证申请受理时间的有关规定，今后外国人申请来美国可能就要等更长时间。 该命令删除了2012年奥巴马命令中有关寻求加快受理学生和游客等非移民签证规定。奥巴马总统发布的命令要求国务院确保80%的非移民签证申请者在申请收到后3周内被安排面谈。一位白宫官员星期四告诉美国之音记者，川普期待准确地审查签证申请者，不能为了遵守一个武断的截止日期而匆忙处理。川普行政当局改变了美国签证申请流程，签证人过去5年使用的社交媒体以及过去15年来其他个人信息也将成为审查对象。领事馆官员可以要求签证申请人提供脸书个人资料以及10多年的旅行记录。好的，下面我们来回到国会记者李一华的连线。我们知道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今天公布了参议院版本的医疗保险法案，这个消息一传出之后，再次在国会两党间引发了剧烈的震动。那么有关今天国会的最新情况，我们立刻连线人在国会的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请他作为我们做介绍。一华你好。
好的，尼亚，刚刚你已经提到了，在今天稍早呢，参议院共和党的领袖是已经推出了参议院版本的健康医疗保险法案。那么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呢，自1月底上任以来呢，到今天刚好是满5个月的时间。不过在国会方面呢，这个共和党所把持的这个国会却还没有任何具体的重大法案的进展，因此呢，要通过这个通过一个新的这个医疗保险法案来推翻奥巴马医保法，可以说是目前的国会共和党人以及川普政府非常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那么今天稍早呢，这个参议院领袖这个所公布的这份法案呢，基本上有可以看到几个重大的内容，其中包括将会大幅削减政府对于医疗补助的赞助，以及取消奥巴马医保法当中对富人课征高额税收的这样的规定。同时呢，他也会这个取消这个强制要求个人要购买保险这样的相关的法规。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新推出的这项法案呢，其实保留了一部分奥巴马医保法当中的一些内容，其中呢也包括了这个购买私人保险能够抵税，以及这个对于这个个人购买医疗保险法案的这个赞助的补助。因此呢，有一些国会的共和党人对这个法案呢并不是相当的满意。那么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呢，在今天的会议上呢是提到的是说，那个这份草案呢将会对于这个中低收入还有老年人的冲击呢，可以降低他们的对于他们新的法案对他们的冲击。因此呢，也看得出来参议院的版本试图要吸引一些温和派、中间派的这个议员的支持，希望能够在这个会期获得通过。那么与此同时呢，麦康奈尔议员呢也对于民主党人不愿意配合这个共和党议员在奥巴马推翻奥巴马医保法的这个努力当中一起合作做出了抱怨。我们来听听他今天在会议上怎么说。
民主党的朋友很早就表明，他们不会在解决奥巴马医保法议题上和我们进行跨党派的合作。我对此感到遗憾，但作为共和党人，我们有责任采取行动，我们也正在这么做。这是为了我们的选民、我们的州和我们的国家。我们长期以来透过密集谈话寻找一个更好的出路。
不过呢，在这个有关的法案上呢，看得出来共和党和民主党人呢目前可以说是陷入了各说各话这个针锋相对的一个局面哦。民主党人呢，在这个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今天在议会上这个发言之后呢，立刻召开了记者会，抨击这个共和党的领袖呢是召开了闭门会议，私自的黑箱操作来拟出了这一份新的这个健保法案。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舒默参议员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呢也批评了共和党的这个参议院共和党人的版本呢是比众议院共和党人的版本还要更糟糕。我们继续来听听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今天在记者会上怎么说。
参议院版本的川普医保法比众议院的法案还更恶劣，那里面还有很多需要检视的，但它的架构很清楚很明确。他们现在说这只是一个草案，但你们可能也看到了，我在会议上直接问麦康奈尔，我在这里再说一次，我问他那还有什么内容没有包括在这份草案里，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就坐下了，我猜那就是全部内容了。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想象民主党的议员呢，可能会在参议院的这个全体院会投票当中是全数的否决这一项法案。那么在另一方面呢，共和党则需要获得这个多数的这个议员的支持，那么最少呢不能够超过两位的议员反对这项法案，参议院的共和党版本才能够有机会通过。不过我们目前所掌握到的资料呢，是已经有至少四位的国会共和党议员表示了反对，其中包括这个肯塔基州的兰德保罗参议员，以及德克萨斯州的克鲁兹参议员，以及麦克里议员，以及这个强森议员，他们都已经表示目前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要投票支持这项法案。那么最快呢，这项法案有可能将在下个星期在参议院的这个院会进行全体院会的表决。那么有关详情我们会持续为观众朋友掌握，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在国会的连线报道。美国联邦官员说，俄罗斯去年企图侵入美国21个州的投票系统。有关官员星期三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委员会上表示，州选举官员和联邦机构之间关系紧张，但其合作对维护未来选举至关重要。来看报道。
到目前为止，美国只有2个州公开承认其投票基础设施受到黑客袭击。联邦官员在周三的国会听证会上说，俄罗斯的网络攻击要广泛得多。
我们有证据显示有21个州的选举系统成为攻击目标。
但是实际计票结果并没有因此而有任何改变，对吗？
对的。
联邦官员在国会作证时拒绝透露有哪些州受到影响，或是有多少州的选民登记等信息被渗透。有议员对此表示不满。
我不认为对美国公众隐瞒这些信息会使我们国家更安全。我没有兴趣让任何州感到难堪。
不过一名州选务官员提醒说，透露这些信息需谨慎。
让我晚上无法入睡的担心是公众对我们选举制度的信心。我们可以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让人们认为他们投的票不算数。
前奥巴马政府的一名高层官员在听证会上说，在发现和消除网络危险方面，州选务官员迟迟不愿接受联邦部门的帮助。
我们看到有人不断对选民登记数据库进行扫视和探测，这让我感到担心，所以我一直鼓励州政府官员寻求帮助。
奥巴马政府把选举制度指定为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各州因此有资格获得联邦资源。但是一些州政府官员并不赞成这种做法，他们反对中央集权，希望维持州政府的力量。
这种自主权对恶意行动者是一种制约。
在联邦和州政府官员意见不合的情况下，研究过选举制度脆弱性的电脑专家发出警告。
在每一次案例中，我们都发现了攻击者破坏机器和窃取选票的方法。美国的敌人肯定能够掌握这种能力。
观察家提到，投票机并没有连接到互联网，但是投票机编程所使用的软件有可能被黑客入侵。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国会山报道。
曾经被朝鲜关押的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学生奥托·瓦姆比尔的葬礼星期四上午在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郊外他曾经就读的高中举行。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请记者许湘云在新闻中心介绍。湘云。
好的，林森。大约有2500人参加了瓦姆比尔的葬礼。他在朝鲜被关押了17个月，去年3月起陷入昏迷状态。他在上个星期被释放后回到美国，6天之后去世。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昨天的首轮美中外交安全对话结束后表示，朝鲜是美国最大的威胁。国防部长马蒂斯会后也谈到了瓦姆比尔的这起事件，我们来听听马蒂斯怎么说。
我们看到一个健康的年轻人去了那里，有小的恶作剧行为，回来时基本处于死亡状态，不久就去世了。就在回来后不久，我们对这种情况完全无法理解，这完全超出了任何对法律和秩序、人性以及人类责任的理解。
是的，那王某比尔他在朝鲜旅游期间被控试图从平壤的宾馆偷走一幅宣传海报，被判处了15年劳教。他的脑部受到了巨大损伤，目前还不清楚原因，但王某比尔在美国的医生团队已经否认了朝鲜的说法，表示他并不是因为感染肉毒杆菌而瘫痪。王某比尔的父母拒绝解剖验尸，将儿子安葬在辛辛那提墓园。俄亥俄州的联邦参议员波特曼在葬礼上致辞，他表示王某比尔是一个了不起的年轻人，并表示他根本不应该被关押。美国总统川普在王某比尔去世之后表示，他对朝鲜政权失去了耐心。川普说，朝鲜对待王某比尔的方式是可耻的。他表示，朝鲜政权是一个野蛮政权，不尊重法治和基本的人类尊严。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湘云。这是美军记者许湘云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美国在星期三的美中高层外交安全对话中敦促中国加大外交和经济的压力，对朝鲜进行约束，但是分析人士说，鉴于北京与平壤之间的战略关系，华盛顿可能需要降低其期望值。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会谈之后与国防部长马蒂斯一起对媒体表示，美国认为朝鲜是美国最大的安全威胁，中国在遏制朝鲜方面应该能够做出更多努力。
我们要向中国重申，如果中国要避免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话，他们就需要对朝鲜政权施加更大的经济与外交压力。对此，中国负有外交责任，无论是洗钱、勒索其侨民，还是恶意网络攻击等。朝鲜在从事多种非法生意，为其武器项目提供资金，我们必须加大努力压缩这些收入来源。世界各国和联合国安理会也在加紧努力，我们希望中国也能够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
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告诉媒体，中国一直在努力对朝鲜进行约束，
就是中方一直在为推动解决半岛核问题进行不懈努力，始终发挥着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我想在此轮半岛局势紧张升级以后，中方积极的劝和促谈，我们相继提出了双轨并行的思路，还有双暂停的倡议，以及双加强的建议。我们的中方的这些倡议主张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理解和支持。
星期三美中双边会谈的焦点还是朝鲜。本周早些时候，一名曾被朝鲜扣押的美国学生在回到美国后去世。参加首轮美中外交安全对话的美方官员蒂勒森和马蒂斯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和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房峰辉上将进行了会谈。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英国穆斯林社区呼吁当局采取更有力措施应对右翼极端分子制造的暴力事件。洛杉矶数百名穆斯林民众走上街头，呼吁社会支持当地的无家可归人社区。世界范围癌症病例数量正以惊人的速度上升，中国癌症新发病人数继续上升，病患分布呈现特殊的趋势。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 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美国总统川普质问他的前任奥巴马总统和他的政府为何没有阻止俄罗斯干预去年的总统选举。国会参议院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制定的医保法案星期四公布于众，此举成功与否将决定是否能够废除奥巴马医保。美国在星期三的美中高层外交安全对话中敦促中国加大外交和经济压力，对朝鲜金正恩政权进行约束。
好的，欢迎回来。美国女子垒球赛星期三晚间在华盛顿举行，今年的门票和捐款都创下了历史新高，最后由女记者队击败了女议员队，成功连庄。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九岛李义华发回来的报道。
第九届国会女子垒球赛星期三晚上在华盛顿特区的瓦特金斯运动中心登场，国会女议员和国会女记者齐聚在一起，展开一年一度的垒球竞赛。国会女子垒球赛由国会参众两院民主共和两党女议员组为一队，对抗国会女记者所组成的队伍。
It's wonderful to see the Democratic and Republican women playing together.
看到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聚在一起组成一队，真的很棒。
Good spirit from that. And next year we'll win.
比赛结果最后由国会女记者队、坏消息宝贝队以2-1的成绩击败国会女议员队，成功蝉联胜利宝座。虽然国会议员无法血耻为去年的败仗报仇，但首次参加比赛的民主党籍众议员托雷斯说，参加比赛无论谁赢都很值得。
这场比赛意义非凡，我们一起工作，一起打球，真的很棒，也建立友谊。
比赛开始前，全场为上周在棒球练习场遭遇枪击而受伤的众议院多数党党鞭斯卡利斯以及其他伤者进行沉默祷告。星期三晚上的比赛由上周枪击事件中受伤的国会警察格兰奈尔开球，为比赛拉开序幕。众议院议长瑞安、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卡锡和众议院少数党党鞭霍耶等多位国会参众议员都出现在现场观看比赛。白宫顾问康伟也短暂在比赛中现身。国会女子垒球赛是少数能看到国会议员放下政治分歧，民主共和两党团结在一起的场合。
在现在混乱的局势和政治局势，能够到这里来为同一个目标来奋斗，真的很棒。当我们在球场上，我们是一个团队，无论你从哪里来，我们都是同一队的，我们为了同一个正确的目标努力。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政治记者贝什担任比赛播音员。贝什说，今晚他来到这里不会保持新闻记者的公正客观态度。
今天在这里我不需要客观，我是记者队坚实的支持者。我原本是记者队队长，我一点都不客观，今天我非常偏颇。
今年国会女子垒球赛的警备保安森严，同时门票收入创下历史新高，总共募集了超过30万美元的款项，售票及民众捐赠所得将全数捐给致力于帮助年轻乳腺癌患者的非营利组织年轻乳腺癌患者生存联盟，希望提高各界对乳腺癌的认识和关注。美国之音记者九岛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下面我们来关注白宫方面的消息。科技主题一直被称为本周白宫的工作重点之一。今天川普总统与新兴科技行业的高管会面，为新兴科技发展提供政策上的帮助。下面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卡拉，了解这次会议的具体情况。卡拉你好。
你好，你好，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白宫前面的拉法叶广场。那么今天的上午呢，在白宫，川普总统是与大约20位高科技企业以及风投公司的高管会面，希望倾听他们的声音呢，这样政府可以给他们更多的支持和帮助。那么今天与会的企业高管呢，包括通用电气的 CEO 伊梅尔特，包括美国电信电报集团，也就是 AT&T 的 CEO 史蒂文森，还有就是这个美国在线的联合创始人，他也是一位风险投资者，这个凯斯。那么今天所谈到的这个科技领域的话题呢，是包括两个领域，那么其中一个就是物联网，另外一个就是民用的无人机。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几大电讯业的巨头都是在投资建设基础设施，来配合这个新一代的这个互联网，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五代，也就是 5G 的这个网络啊。那么这将使得今后呢更广泛的物联网的应用成为可能。我们对物联网其实已经并不陌生了，就比如说我们拿手机的应用来控制家里的冰箱、空调，或者说音响，这些都是物联网在我们现在生活中的应用。以后呢，这个技术也会应用在这个无人驾驶汽车等等这些领域。那么现在呢，这个科技企业的高管也是希望美国可以抓紧现在的时机，取得一个领先优势，这可以使得美国在今后的一个物联网时代保证一个领先的地位。那么川普总统呢，今天也是表示会给会政府会帮助企业取得这样的优势。我们来听一听川普总统怎么说。
这是个竞争非常非常激烈的领域，你们也看到了中国和其他很多国家在做什么。我们想保持第一，我们想在美国还不是第一的某些领域成为第一，我们会提供你们需要的竞争优势。
是，那么今天 AT&T 的 CEO 史蒂文森呢，他也是表示，自从2007年以来啊，这个电讯产业的这个在美国所付出的投资是比其他任何一个产业都要多的。那么预计在2020年的时候，所有的企业在物联网上的投资将会达到2800亿美元。那么今天除此之外呢，还谈到了这个民用无人机的问题。我们知道民用无人机在美国的这个规管是非常的严格的，不仅是不可以在人群或者说这个城市的上空来进行飞行，而且呢飞行高度是不可以超过122米，不能超过这个控制者的视线的范围。但是我们知道要进行这个商务的应用，比如说要送货或者说要进行一些勘察的作业的话，是势必要飞过城市的上空的。所以现在企业呢也是希望在这方面政府可以放松一些监管的力度。那么今天呢，企业除了这个介绍自己的情况之外呢，还为川普总统带来了一些自己企业的产品，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无人机，还有就是 AT&T 在社区所建设的这个 5G 网络的基础设施。那么川普总统呢，看到这些产品他是表示是非常的满意，并且当即是要求这个白宫的人员啊，给这个 5G 的这个基础设施来写一个非常有力的推荐信，来确保这个地方的各个城市的政府来支持这个 5G 的发展。那么今天呢，这个我们看到本周是从周一开始，川普总统就和苹果、微软、亚马逊的这些公司的高管进行了会面。昨天呢，川普总统又是在奥华州的一个社区大学谈到了科技在农业之中的应用这个问题。今天又是在谈到了这个新兴科技的应用。可以看到，这个对于科技呢，白宫现在是非常的重视的。那么这些科技公司的高管，他们在比如说像移民啊，或者说这个环境保护啊、清洁能源这些问题上，和川普的总统的这个观点也是不太一致。但是我们看到，当说到了科技创新和科技这个技术的应用的时候，这些企业呢还是抱着一个这个支持和合作的态度的。那就像 AT&T 的 CEO 这个伊梅尔特CEO 这个史蒂文森，他昨天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就表示说，现在这个企业呢，对于川普总统的一些税改的制度以及这个为企业减税的这些计划呢，都是保持非常欢迎的态度的。尼亚，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卡拉的连线报道。
美国的穆斯林民众希望其他的美国人能更了解社区中的慈善工作。最近在世界人道主义援助日这一天，数以百计的穆斯林走上洛杉矶街头，关照那些流落街头的人们。接下来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杜罗特的报道。
500多名穆斯林志愿者在斋月期间冒着酷暑来到洛杉矶的斯基德罗路，这条街以无家可归者聚集而闻名。志愿者为流浪人带来了衣服、卫生必需品、食物、瓶水以及其他物品， 他们甚至提供免费艾滋病毒测试和牙齿检查。18年来，洛杉矶的穆斯林社区每到斋月后期都会向那些无家可归者伸出援手。他们说，作为美国人，城市和国家所发生的事情都和自己息息相关。
作为穆斯林，正确对待人类很重要，是可兰经教导我们以这种方式行事，他教导我们要为邻居着想，因此这是我们做慈善的一种方式，我们为有需要的邻居提供他们需要的东西。
组织者说，媒体报道穆斯林为社区服务等活动很重要，
因为这种活动在媒体上基本看不到，我们常被当作替罪羊，所有穆斯林在媒体上都是替罪羊，形象负面，说他们都会怎么了，都有什么背景等等。
据估计，自从1999年以来，美国穆斯林已经帮助了全国各地8万名无家可归者，对他们来说就是要做更多的善举。
我想说，在社会环境中，你能看到你的出租汽车司机是穆斯林，你的医生是穆斯林，护士也是穆斯林，我是药剂师，我们遍布社会给予服务，尽力而为，我们和这个地球的其他人一样，我们希望做出贡献，希望改变现状，希望生活美好，也希望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拥有一个美国梦。
美国之音记者杜罗特，洛杉矶报道。
好的，英国穆斯林社区呼吁当局采取更有力措施应对右翼极端分子制造的暴力事件。来看报道详细内容。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世界卫生组织近期发表的报告说，世界范围的癌症的病例数量正以惊人的速度上升。与此同时，由于癌症的统计数字一般的是滞后3年，那么中国国家癌症中心最新公布的2013年的数据显示，与2012年相比，中国癌症的新发病人数继续上升，从358万人增加到了368万人，增幅是 3%。 另外，中国的病患分布呈现特殊的趋势，其中的原因是什么？中国癌症发病率高与其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何种相互影响的关系？我们邀请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黄延忠教授来分析。黄延忠教授是通过视频从新泽西州参加节目。你好，延忠。
你好。
延忠，首先来说一说，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还有这个中国国家癌症中心的这个数据，谈到的中国癌症的这个发病率和死亡率，它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趋势？
总体上来说，这个发病率跟死亡率在中国都是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实际上，如果我们把就是最新的癌症的数据跟70年代初做一个比较，73年的时候差不多是90万的癌症病人，70万人死于癌症，而到2015年，就是最新的一个估计是说，中国实际上差不多是430万新发癌症患者，280万人死于癌症，就相当于每天是7600多人死于癌症。你可以看出来，如果把它这个再把其他的时期的这些数据放在一起的话，差不多是一条直线。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个癌症新发率、病例跟死亡率都是在直线上升之中。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癌症的这样的一个发病率或者是死亡率呢，你刚才谈到是直线上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有没有具体到比如说某一个种类的癌症，或者是说有什么其他的这样的特殊的群体，或者是说区域上有没有什么样的特别的这样的趋势？
基本上是中国呢，就是如果看这个癌症本身的它的这个发病的，其实像胃癌它的这个死亡率实际上是在下降当中，但是呢，而且就有一些就是大部分时间，如果跟 美国相比的话，大部分癌症的发病率实际上还是比美国要低，但是呢就是像一些特别多的癌症，像肝癌啊、胃癌啊、食道癌子宫颈癌还有胆囊癌是除外，但这也可能与缺乏有效诊断有关。如果从区域上来讲，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因为可能是与环境的因素，就是在中国有一些比较特定的地方出现了差不多500所谓的癌症村，在那些地方可能是与水源啊或者空气啊或者是土壤污染是有关系所以这样有一些特定的这样分布。
嗯，在性别上有没有什么差异？
性别上这个我没有，应该是有，但是我目前手头没有这样的数据。
说到这个就是中国的这个癌症人数患癌症的这个人数或者上升或者死亡率的上升所以有人有这样的观点说这个原因是因为中国的这个人口基数的这个庞大造成的，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
因为是中国，你如果看就是中国当然是也差不多接近14亿人口那总人口是占世界总人口的不到19%，所以说如果说这个高死亡率是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庞大造成的，那么的话它的这个占世界就是说这个癌症死亡的这个比率应该是不能很高于19%这样一个比例。那恰恰我们如果再看无论是新发病例还是死亡人数都是高于这个比例。2013年比方说全世界新发病例是1409万，那中国是占差不多1/4，这是超过中国这个人19%的比例超过5%。然后呢如果我们再看就是估计的新发病例2015年430万与这个死亡人数也癌症死亡人数280万，它是分别占全球新发病例和死亡癌症死亡人数的22%和27%这也是超过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的。
严中教授，和刚才你也提到了一点就是和美国相比这个中国的这个发病率和死亡率的这个情况。
对，如果再看跟美国比的话，就是虽然可能它大部分的这个癌症发病率要比美国低但是呢如果我们看就说这个死亡率的话就非常清楚，在美国基本上癌症的死亡率已经基本上呈现出一个很逆势下降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发病率也是这样子但中国呢就是死亡率基本上是居高不下，或者有的是急剧上升，像肺癌死亡率是急剧上升其他比方说像前列腺癌结肠直肠癌淋巴癌胰腺癌还骨癌，差不多每10万人的死亡率美国是在10到15的样子。那中国呢就是说像肝癌食道癌结肠癌的死亡率是下降，虽然有下降但是下降非常缓慢，而且这个死亡率就在10到40之间是高于美国。
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美国的这样的癌症患者的死亡率比较低，那么中国的癌症患者的死亡率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当然就是癌症死亡就是说与这个和很多因素有关系，那一个是与遗传有关系，与生活习惯也有关系，当然与环境是很有关系。我们如果看环境领域的话，像美国比方说它从60年代就开始的控烟运动，显然是现在得到了显著的回报从1990年到2014年，美国男性的肺癌死亡率是下降了43%同时呢它在这个早期这种筛查普及方面也做得很有效果除了这个肺癌，就是美国结肠癌跟直肠癌的变化，而过去10年比如说结直肠癌的发病率是每年3%的速度下降，这主要是得益于这个肠镜筛查的这个普及 啊，另外呢，还有就是美国医学和药品啊比较发达，这也体现在就是说这个五年整体存活率上面，因为这个是衡量癌症治疗效果的一个啊最重要的指标之一。那中美在这个方面就存在了很显著的差距啊，中国呢是五年整体存活率只有30%啊，那美国呢差不多能达到66%。
这个原因是是整个刚才你提到的是这样的医疗水平或者医药水平的这样的差异的原因吗？还是有没有比如说预防方面或者是说在治疗的这种态度这个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异？
对，这个实际上是我们说的预防，比如预防从这个吸烟这个比例下降，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预防。我们这就是看中国的话，这就很明显，这种环境因素，就是2015年的时候，美国成年人的男性吸烟比例已经降到了17.4%，但是中国仍然高达52.1%啊，而且与五年前调查相比，基本上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啊，如果我们再把这个跟空气污染、室外、室内的空气污染再跟它啊结合起来，哇，这也导致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这个肺癌是居高不下，死亡率。
那么中国这个癌症的这个发病率高，与这个中国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或者是说两者之间是怎么样的产生这样的相互影响的？
那一方面可以说，就是社会经济发展，就是说带来了，就是说啊，这个癌症的这个发病率上升，特别是我们说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老龄化啊，寿命的延长啊，因为很多的这个慢性病，包括癌症是啊，是跟这个寿命的延长和这个老龄化直接相关的啊。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这种癌症啊，这种疾病呢，对本身对发展啊，包括我们说啊，患者、家庭、社会也会带来重大的损失啊。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他呢，因为你把所有的这个钱啊，都放在这个医治病啊，这个病患上面的话，那就说也抑制了消费，这样呢，中国就无法保持当下这种经济发展速度。另外呢，就是说它也能加剧这种贫富的不均，因为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底层的人，就是说像这种癌得了这种癌症，就是不治之症，根本就看不起重病。那上层人他可以选择像国外到美国来治疗啊，所以在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这种看病难、看病贵，也这种矛盾也很容易激化，变成一种暴力行为的。中国我们看到很多这种医患冲突的例子，还有就是说啊，这种绝望的人就是挺好走险、报复社会的这样的一个例子。所以说对啊，实际上是对国家长治久安实际上都是不利的。
嗯。还有一分钟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黄延忠教授，就是中国政府是否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这样的一个局面？这些措施是否有效？
对，政府现在就是也慢慢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从去年开始啊，推出这个健康中国这2030这个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啊，主要健康指标要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啊，包括这个总体的癌症五年生存率要提高15%啊，人均寿命要增加啊，到3岁达到啊79岁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还做的还有更多要做的地方，比方说癌症防治，我觉得应该更多的提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啊，政府在这个健康教育上还要有更多的投入和创新，包括就是要推出更加给力的禁烟措施啊。另外，在药品的可及性问题上啊，这个各个就是部门还是要学习啊印度的经验啊，让更多的就是说这种有效的，但是就是说低价的药物啊，让老百姓能够接受的药物，能够啊让他们能够啊使用啊。所以这些有很多要做的事情。
好的，谢谢黄延忠教授，非常感谢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黄延忠教授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好的，美国司法部星期四宣布，现年60岁、来自维吉尼亚州的凯文·马洛里在联邦法庭首次出庭。他被控向中国特工传递绝密和机密文件。根据法律文件，马洛里在2017年3月和4月前往上海，跟他认为是中国情报人员的某人见面。司法部说，马洛里告诉联邦调查局，他跟一名来自上海社科学院的男子接触。联邦调查局估计，至少从2014 年以来，中国情报特工一直在利用与上海社科院的关系作为掩护。毛德里曾经在多个政府机构和国防承包商任职，具有接触绝密信息的安全资格。关于这个消息，我们将进一步的报道，请关注美国之音。
美国人喜欢为酒水饮料加冰来保持口感，解暑降温。而最近几年，美国一些餐馆和酒吧的玻璃杯中出现了一些惹人眼球的冰块，它们有什么特殊之处呢？稍后走进美国为您解释。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欢迎回到美国观察。纽约的夏天是最能体现这个国际大都市活力的季节。一项名为为希望歌唱的钢琴节正在纽约市进行。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介绍这个钢琴节。方冰你好。
你好。有60架这样专门这个装潢设计的钢琴，被安置在纽约5个区的公园和公共场所。那么从6月5号开始一直到现在，有许多这个知名的专业的艺术家和不知名的业余的艺术家，包括许多孩子，前来这个弹奏和歌唱。那么这个为希望歌唱这个组织呢，是一个非盈利组织。它主办这个钢琴节的活动呢，它的宗旨呢，主要是要在纽约这个艺术家云集的这个云集的艺术家和许多这个缺乏艺术欣赏这个途径的这个公众之间来架起一座桥梁。那么这个钢琴节呢，就是这个组织的诸多的项目当中的一项。那么这个组织说呢，每年这个大约在纽约的5个区呢，有将近200万的这个民众来参与这个钢琴节，那么使得这个钢琴节呢成为美国规模最大的一个公共艺术项目。那么今年这个钢琴节呢是第6届，同时呢也是像这样的专门设计的钢琴第400架的钢琴呢加入到这个项目当中来。使得纽约呢成为这个全世界这个街头钢琴最多的这个国际大都市。那么这个钢琴节呢将在这个周日，也就是6月25号结束。结束以后呢，这些钢琴会送到纽约的一些公立学校去。那么这些公立学校呢会成为这个组织，也就是为希望歌唱组织的创意项目的中心，去丰富那里的公立学校的学生的生活。平常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美国人喜欢为酒水饮料加冰来保持口感解暑降温，而最近几年美国一些餐馆和酒吧的玻璃杯中出现了一些惹人眼球的冰块，它们有什么特殊的用处呢？我们来看看走进美国。
走进美国，我是莫菲。以酒会友是美国人最喜爱的社交方式之一，而酒文化呢，则是西方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而在最近几年，人们对品酒的追求呢，已经不仅局限在酒的本身，甚至对你们家的冰也有了讲究。那么您可能会想，一块小小的冰能有什么名堂呢？一起来看一下这期的节目。
你见过冰雕吗？一块块晶莹剔透的冰，形态各异，如梦似幻，使人着迷。那么如果这种冰出现在你的酒杯里呢？
This is a nice cube and it is,
这块冰不错，看起来确实漂亮。
When you see it.
实际上最近几年在美国一些城市，这样的冰已逐渐在部分酒吧和餐厅中使用，比如在首都华盛顿特区的这个充满夏威夷风情的群岛酒吧里，客人白荣俊是这里的常客。
A fun idea.
这个想法很好，为调酒带来了另一种创意。
人们叫它工艺冰块 ,Artisan Ice。约瑟夫·安布罗斯是群岛酒吧的吧主，也是周边地区工艺冰块的唯一供应商。
工艺冰的定义就是加在你酒水中的那些清澈美丽的冰块，我不想把它过于复杂化，毕竟还是冰。
是不同形状的冰，
根据玻璃杯的不同高度，你可以调整如何切割冰块。
是实用的冰，
这种大方块可以防止你的鸡尾酒过快的被稀释。
也是美观的冰，
它恰到好处地装饰了你的酒水，这为客人的整体体验添彩。
美国人爱喝酒，而为了保持冰爽口感，他们酷爱在酒水中加冰，一年四季皆是如此。客人鸣笛维斯尔的鸡尾酒上就覆盖着满满的碎冰。我知道在美国人们对冰有一种执念，相比之下在很多国家酒水加冰并不常见。安姆罗斯五年前在市区的东北部创立了自己的冰工厂。
几台设备制冰，几台设备切冰，冷冻保存，相对简易。背后的过程可能有点复杂，不过大致是这样。
看似简单，但工艺冰通体清澈的秘密全都藏在这里。
这些特殊的制冰机制冷过程是，它们从底部开始制冷。水一边循环流动一边冷冻，这样大部分气体随着水的流动而释放出来，上面最后成冰。
一台制冰机需要3至4天产出约272公斤的大冰块，而每一小块工艺冰都充满着人情味。
我们纯手工切割，相比一般机器吐冰块，这里每一块冰都含着一份感情。
供应冰单块在全国的均价为70至85美分，但有些客人依旧愿意尝试，比如加文·摩尔。
我觉得它与上等的苏格兰威士忌是绝配，如果两盎司你就已经花了25美元甚至更多了，那不妨再多花1美元让它完美起来吧。
但我认为它应该成为一种标配，而不需要为它多花钱。
安布罗斯说，虽然他在最忙的时候一天要制出几千块，但工艺冰目前主要迎合小众市场，发展空间有限且利润较低。
我不清楚现在的话，如果才刚刚起步能不能把这份事业做成，这属于一种赌博，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你签合同租过空间，一个月租金不会低于3000美元，而却只有2-3个客户。
尽管如此，但以美国人对冰的偏爱，
冰就是冰，我喜欢，多爽啊，哈哈哈。
安布罗斯的冰块事业呀，应该是会继续下去了。 走进美国，林文明、莫非华盛顿特区报道。
难民来到美国后，通常会受到一笔一次性的现金救济，帮他们支付房租、食品以及其他生活开支。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难民们要用这笔钱用完之前很快找到工作，一般来说是很艰难的。一名来自阿富汗的难民在做过多项临时工作之后，最终开着自己的卡车经营起了食品店摊。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琼索在华盛顿的报道。
Some pickles and pepper and chili.
午饭时间的生意最好，很多顾客都是附近工作的白领。
Enjoy, have a good day. Ah, that's you.
穆罕默德·马多拉提经常用流利的英语和顾客交谈，这对他来说很容易，因为他在阿富汗就是国际部队的英语翻译。
我的生活和我家人的生活都被塔利班、基地组织以及哈卡尼网络等坏人搞得危险重重，不少翻译都遭到杀害，他们被绑架、被杀害，有些人甚至被他们砍头。我们经常收到这种坏人威胁我们的信息。
多拉提决定离开祖国，他得到了特别移民签证，四年前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来到了美国。这夫妻俩后来又有了第三个孩子。由于有八年全力为国际部队，特别是美国军人服务的经验，多拉提说他抱有很高的期待。
他们发给我来美签证，挽救了我和全家的生命，但他们并没有做得更多，在工作机会上没有帮我们什么忙。
他发现在这个国家，自己的语言能力和此前的工作经历与找工作无关。
我们根本不知道去哪里找工作，怎么找工作。我们就是到一些像餐馆和其他一些地方去申请工作，和他们面对面解释。这样半年之后，我和几个朋友才找到了第一份工作。
第一份工作是在炸鸡店里做清洗和备料。
开始我觉得特别困难，因为怎么说呢，我没干过帮厨，不熟悉这类工作。后来经过努力当上收银员，后来又成为厨师。
有一段时间，多拉提至少要打两份工来养家。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一名伊朗难民在华盛顿市中心经营食品车摊。从那以后，他们两个人一起共同经营了三年，生意很有起色，有不少忠实顾客。
我喜欢波斯阿富汗的食品，他们做得非常棒，好吃极了。据我所知，难民工作十分努力，他们成了爱国公民，这也是让美国伟大起来的组成部分。
不过多拉提还没有丢掉自己最初的梦想。
我发自内心的要接受更多教育，最终找一个我一直期待的白领工作。不过即使美梦成真，我也喜欢继续做食品摊工作。
好，接下来请焦点对话主持人介绍今晚的节目内容。
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在被朝鲜释放后不到一个星期去世。瓦姆比尔之死在美国的社交媒体和主流媒体引起了强烈的愤慨情绪，也为美国和中国的对朝政策带来压力。与此同时，川普总统在星期三美中安全对话前发推，承认通过中国向朝鲜施压的策略失败。瓦姆比尔之死是否会影响美国和中国的对朝政策呢？川普总统承认通过中国向朝鲜施压失败，这是否表明美国将会寻求新的对朝策略呢？
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焦点对话节目将为您深入探讨，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